扫北王罗通提枪上马，点兵三千赶奔界牌关。薛丁山率领合营众将在后面观敌料阵。单说罗通马到界牌关前，把银枪一招代替军令，众儿郎扎住阵脚。扫北王眼望城头是高声断喝：“要带！”还不叫你家守将屠城送死，二路元帅到了。罗通正在这讨敌骂阵，时间不大，就听见界牌关的城里炮响三声，惊天动地，紧跟着关门大开，放起吊桥，撞出一伙人马，说一伙也有几千人，兵分左右，秀旗高挑，在旗下闯出一员大将。扫北王罗通不看便罢，一看吓了一跳，说这个人干什么那么吓人呢？不，这位太特殊了。就见界牌关的主将跳下马来，身高能有一丈一尺还挂零，个可够高的了，但是光有高没有粗劲儿，细不愣登的跟根杆子在那戳着一样，就是一具骷髅啊。就见此人头上戴着月白缎的发巾，半匹麻布包头，身穿月白缎的箭袖，腰里扎着白带子，脚上蹬着白靴子，浑身上下是一刷白呀。往脸上看，那个色儿跟白纸色是一般不二，连点血色都没有。一对小绿豆眼儿，豆鸡子眉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通红通红的嘴唇，而且在下嘴唇下头还长了一块红癣。那这癣长得这个别扭，你注意是癣，不注意好像在外头当啷着舌头。这是白天看着他，这样黑天走到胡同里一看，活脱是个吊死鬼。再看此人手中也端着一条丈八长枪，这长枪光有尖儿没有枪缨子，所以这种枪又叫苗子枪。罗通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还没见过这种人，因此大吃了一惊。看罢多时，扫北王用枪一指，带对面来将报名在帐。咱们单说这像吊死鬼的这位，戈登把丝枪带住，苗子枪在手中一托，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罗通，问我呀，我福宝郎中在界牌关担任总兵官，姓王，我叫王伯超，你王大将军。我说你是谁呀？扫北王罗通便是。哦，你是罗通啊？哎呦，真叫我失望。罗通，你回去，我枪下不死无名之辈，你把薛丁山叫过来，我要看看怎么样个龙虎状元十宝大将二路元帅，我看看他有什么能耐，凭什么要敢奔锁阳关救驾。姓罗的，我不怕你不高兴，你这两下子白搭，给我滚。罗通啊，什么时候遇上过这个事儿？老罗家的人向来是性骄气傲，目空一切，那罗成就都代表了。这罗通 跟他的祖上也没什么两样，当着这么多的军队，让王伯超这么一损，受得了？扫北王面红耳赤，不由得勃然大怒啊！呸！丑鬼，你有什么能力？你要是有名的上将，我家元帅甭叫就能过来，就凭你个无能的小辈，竟敢口出狂言，休走张枪，唰，奔着王伯超就是一枪。王伯超用苗子枪往一架，啪啪啪啪啪，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。薛丁山在后边观敌呢。薛丁山一看呢，这叫王伯超的可有两下子，大枪的门路甚惊，心里想，怪不得我爹爹被困锁阳呢、啊。我只说这北国西凉没什么高人，今天一看我的想法错了，就是我到了锁阳关把我爹他们救出来，往后的战场还不一定遇上什么特殊的高人呢、啊。你看这个姓王的无名的小辈居然有这种本领，所以薛丁山就住了意了。再说扫北王罗通跟王伯超大战30个回合未分输赢，罗通这心里挺难过呀，想起自己来，打出事的那天开始可以说没怎么打过败仗，现在不算老啊，怎么竟碰上硬对手呢？没有一次顺利的时候啊！这回我要赢不了他，在人前我更没办法抬头了。扫北王想到这，心里的着急，因此大枪就夹了紧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没有说什么声，就这一枪正扎到王伯超肩头上的，把王伯超疼的哎呦一声，在马上摘两摘，晃了两晃，鲜血就流下来。他穿的是白衣服，这鲜血的一流非常显眼呐。扫北王心里高兴，恨自己这一枪有点扎高了，再往下一点就结果他的性命了。就见王伯超是拨马便走，罗通心里高兴，你跑啊，门都没有啊！双脚点蹬，飞马就追。就见王伯超直溜钻到门旗底下去。罗通心说话：“你钻到那底下跑得了吗？上天我赶到凌霄殿，下地我赶到鬼门关呐、啊，而往哪里走？”扫北王罗通大战王伯超，没想到王伯超受伤而逃。要一般的人嘛，就不上当了。老罗家的人都是性骄气傲，得理不让人。他在后边穷追猛赶，绝不放松，把王伯超逼急了。使了个计策叫掩旗计，他滋溜钻到门旗底下去了。罗通就想在后头追上他，没想到来到旗下，这两杆旗突然倒下来了，奔罗通便砸。闹了半天，这两杆旗呀、啊、都是铁旗杆，那真要砸上还够呛啊。罗通一看不好，赶紧横枪往上招架，开！他往上一架这旗杆，这两杆旗正砸到枪杆上，啪啦啦啦啦啦，重有好几百斤呢、啊，把罗通砸的在马上摘了两摘，摇了两摇。还没等他把这旗杆推到旁边去，王伯超突然一转个，马拨回来，利用这个机会 把苗枪一晃，对准罗通的前心，你在这里，无就是一枪。罗通光顾两只胳膊架的旗杆了，下边来个大敞门，那哪躲得开？这就叫出其不意，攻其不备，迅雷不及掩耳。耳轮中就听见，这一枪扎了个大透膛啊！可惜那么大的扫北王罗通，惨叫了一声，就死于马下。汪国超把枪撤回来，命令军兵把罗通的人头砍下，挑到旗杆上，是摇旗呐喊：“哦，罗通死了！唐兵唐将，你们看，这是谁的人头啊？”事情就发生在一刹那。单说程咬金、二路元帅薛丁山、罗章、秦征、十三家少国公，不看不可。一看，眨眼之间，扫北王命丧，人头叫人砍下来，一阵的大乱。罗章扑通从马上就摔下去。母子连心，父子天性，爹死的那么惨，当儿子的能不难过吗？很多人都掉了泪了。程咬金一看不好，赶紧命人把罗章搀扶起来进行抢救。另外老程在这就吆喝呀：“乱什么？静一静，乱什么？哎呀，打仗有不死人的吗？难过谁不难过呀？这是战场，这不是灵堂。有能耐给扫北王报仇雪恨，没能耐得给我滚蛋，都不辛苦。”您还别说，在这个场合还真得有程咬金这种人，你不压茶那不就乱套了。众人这才止住悲声，可还没等着薛丁山传令，就见有一人撒脚如飞赶奔两军阵前。大家一看是谁呀？正是小矬子窦一虎。窦一虎心里头也挺难过，虽然说跟老罗家过去有仇，毕竟那都是先辈的事儿。最近些日子他跟罗通处的还不错，发现老罗家的人也有长处，没想到刚触手，今天罗通死了，窦一虎是肝胆竭裂呀。另外呢，他记住程咬金告诉他的话：多献殷勤，多立功，只有这样取薛金莲才有希望。因此他也没讨令，晃大棍是直奔王伯超。王伯超大胜了一阵，就忘乎所以了，把肩头的伤口包扎之后，跨马抡枪二次到两军阵，这才跟窦一虎相遇。他可不知这个矬子的厉害，抖枪一次，窦一虎滴溜一转圈，躲在他马屁股后头去了。王伯超一个爷爷人哪去了？刚调转马头滋溜，他又钻到那边去了，跟个肉球一样在地下直咕噜。王伯超左一枪右一枪扎了72枪也没扎着，正在他手忙脚乱的时候，窦一虎嘣一蹦，蹦到他的马三叉骨上头，正好到王伯超后背了。还没等王伯超明白过来，窦一虎把棍就抡起来了：“好家伙，我要给扫北王报仇雪恨！”好家伙，啪！这一棍把王伯超打了个脑浆崩裂，死尸在于马下。
王伯超一死，手下军兵大乱，可了不得了，主帅阵亡了。哇，
真好比风卷残云，各扔刀枪，纷纷逃命。窦一虎，你别看不骑马，这两条飞毛腿比马跑得还快。窦一虎明白，如果这些人进了城，把吊桥拉起来，城门关上，麻烦了。他就利用敌军逃跑的机会，窦一虎撒脚如飞，在后头来了个穷追猛打。敌人上了吊桥，他也上了吊桥了；敌军到城门洞，他也到了。把掌中这条大棍抡开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左右开弓，把敌军打的就地翻滚。就这么样，窦一虎冲进了界牌关。与此同时，唐军摇旗呐喊，一拥而进，把界牌关迅速给占领了。所以说，这一仗既有重大的损失，也有巨大的胜利。悲欢离合换来的确实不易啊。薛丁山催动人马进了城，把扫北方罗通的人头尸体找回来，用棺椁陈列。就在这儿超度了一天，经过跟程咬金的商量，决定把死尸运回京城，命专人前去报丧。罗章呢，那是老罗家唯一的后代跟横，父亲阵亡了，他得跟随着回京。因此罗章头顶马冠，身披重孝，举着哭丧棒，率领一部分人护送灵车回了长安。安谢他们不提，单叫薛丁山在这歇兵一日。到了次日天光见亮，率领大队人马急需往前进发，这一天就来到锁阳关。等来到锁阳一看，可了不得，跟界牌关没法比。一，这座城市非常大；二，外面围困的敌兵啊，一眼望不到边呐。薛丁山选了个高坡，率领众人往下观看，就见远处烟雾弥漫，那就是锁阳城。再往城外观看，全是敌人的连营，马号挨着马号，帐篷挨着帐篷，一眼看不到头，不仔细看就像大海的波涛相似。光那旗帜就好像到了麻地一般。薛丁山看罢人暗自吃惊啊，他一皱眉，心说怪不得我爹闯不出来呢，被这么多敌兵给围住，上哪出得来去？他回头又看看程咬金，心里说话，我程爷爷怎么出的锁阳关呢？他怎么闯出来的？怎么回京搬的兵呢？真是不容易啊。他一问程咬金，呵，老程来了劲儿，把大肚子一舔，脑袋一扑棱，他吹开了。丁山，看见没？是骡子是马，咱得牵出来溜溜，不是你爷爷说句大话。你看这么多的敌兵，几十万，我随便出入，他挡别人挡得住，挡我姓程的谈何容易？你是不知道，那天你爷爷闯出锁阳关，把掌中的大斧子抡开，我把压箱底的能耐全拿出来，那顿打呀，把三川六国的军队砍的是滚的滚，爬的爬呀，连胜大将50名，夺槊12条，终于闯出虎口啊。这是我老了，这要是我年轻的时候，不用请你们，我一个人就把他们都杀退了。可惜上了年纪，
年老不讲，筋骨未能啊。众人们听见赞不绝口，可大伙谁也不知道程咬金说的那是瞎话，就凭他闯得出去吗？前文书咱们说过，他是冒坏水欺骗了苏海苏宝同，就这么的才出去的。慢说是他，就是薛仁贵也闯不出去。程咬金在糊弄小孩这方面那有独到的能为。大伙从高坡上下来，薛丁山一看一半时不容易闯进去，只好在西北的方向选个有利的地形扎住营寨，立辕门，调壕沟，在中央设下中军保障。当日二路元帅薛丁山召集紧急会议，参加的人有二三十个人，大家共同探讨怎样破连营进锁阳关。哎呦，众人踊跃发言，有的主张强攻，有的主张从四面八方一起动手，还有的主张夜探敌营，掏着进锁阳，跟城里边打了招呼，里营外合，大破敌军。哎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薛丁山静静的听着，最后跟老程一商量，定出个作战方案。这个方案怎么定的呢？决定是四路同时下手。三川六国的军队不是把锁阳包围了吗？东西南北都有他们的人，咱们就分兵制之，也东西南北四路派将，打他个首尾难顾。最后他们决定战苏海苏宝同，打正东方是薛丁山的事儿。当然这一路是主力，对付其他那三路也分别派了人，让小英雄秦英率领着十二家少国公攻打西门，派姑娘窦仙童、姑娘薛金莲率领大将二十名攻打北门。程咬金呢，身为总监军，照顾东西南北四面八方，啪啪啪啪把这令箭传下去了。小矬子窦一虎一看都有责任，就自己没事，把他急的是抓耳挠腮。
二路元帅，末将不才，我打算问问我打哪一路。
你有重要的担子。
什么事儿？
我命你身为四路接应使，你看如何？